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第一个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像我没有看见笑意写在你们的脸上。新年快乐，我相信新年是一个新年快乐，新年有新气象，有新计划。不知道你有没有新气象，你有没有新计划。1月1号到今天才4-5天，我相信过去的除夕夜你可能也定下了自己的计划，定下了自己在2020年的愿望。我们教会今年我们的北宣，去年2019年我们教会的宗旨，教会的主题是教会增长，今年2020年我们是普世宣教新的，这是我们教会新的目标，这是我们教会新的方向。我们郭宇堂在2019年我们是聚焦主日是我们重点，2020年是我们的团契小组。我们有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有3个团契，加勒长者团契、约书亚中青年团契和但以理青少年团契，这是我们3支的耶和华军队。今年2020年我们期待着神在我们3支的军队当中大大的使用，让他们会更加的自主。我们每个团队都有新的团队的同工，求神使用他们，兴起他们，他们更加的自主，更加的主动来带领我们，来和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在2020年打那美好的仗。特别的中间我也知道特别的有感动，为我们的加勒长者，我们在座的很多的长者在我们教会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年了，年龄渐渐的增长，我们一起要关怀他们，一起的也要为他们祷告。在我们团队增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宣道会就是2个柱子2个主题，一个就是 Christian， 一个叫 Missionary。 Christian 就是 Deep Life， 就是灵命晋升，一个就是我们福音宣教，灵命晋升福音宣教是我们宣道会的2个支柱。我们的成长2020年也是从这儿开始，今天我们就有4天的祷告灵修，我们有 Deep Life， 我们灵命深造，然后我们带着这个灵命的深造的生命，我们福音来宣教，这就是我们今年2020年的方向。教会古语堂都有计划，你的计划呢？我不知道新年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样的计划。也许你想，有的我知道有的姐妹要去上大学了，有的姐妹高中正在申请大学，有的年轻人可能新年的一个愿望是早一点能够找到神给他预备好的那一位，或者有的已经结婚的希望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或者那些孩子的希望家庭更好的成长。我们的中千年也是这样，家庭和睦，我们的事业上面更加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祝福我们，我们的长者更加的期望我们的身体健康，能够更加的享受主在 主里面的温馨，主里面的福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今年的新年的这个愿望，我不知道这个愿望是你自己决定的吗？当你在想今年新愿望的时候，你是不是跟自己在心里面另外一个你开个会说个话，也许另外你说是另外一种方向。我不知道这个愿望是不是也是你跟你家人一起来决定，但最最重要的我想问一下，这是你今年的目标，这是你今年的计划，这个计划这个目标跟你人生的目的和你人生的使命是不是一致？你的目标，你的个计划是不是在你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使命当中？因为这是不同的，你的目标是暂时的，人生的目的使命是永远的。只有当你的目标在你的人的使命当中，你的目标，你的这个小小的计划才会有意义，才会有价值，否则就完完全全是没有意义的。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使命是如此的重要。你的目的，你的使命为什么呢？你的使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神给你的？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神给你的使命，最可惜的是处置神给你的使命。因为为什么？ 今天的经文就会告诉我们，因为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记住，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英文这么说， Your life is not about you， 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前阵子也许你看见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这几天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当中。在南京有个80岁的长者，是一个老母亲，去年他去世了。在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的开头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与昨晚去世，走失心如止水，我与昨晚去世，走失心如止水。你想到了什么？很美的诗句，好像这封遗书的日期是在去年的9月14号，9月13号是中秋节，所以在9月14号的他知道他要离开了。哦，对，9月14号，然后呢，他知道他将要离去，所以他写下这份遗书，他说他心如止水。这幅图画好像很美，他期待着那一天有人看见他的信的时候知道他是昨天去世。但这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因为当人看见他的这封遗书的时候，是在12月21号，两个多月之后。而且他看见他这封遗书的人，是他的邻居，闻到了臭味，报告了警察，他的儿子、儿女，都是后来才被通知的。很惨的一个故事。我想，当这位长者，这位老母亲，当他去世的那一刻，弥留的那一刻，他想起他自己亲生的儿女，他自己造的亲生的儿女的时候，他是这，如果是他知道会是这个样子，他会怎么想？养儿防老，会不会是我们人生儿女的时候的一个目的？仔细问问自己，应该也是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因着我们的爱，我们生我们的儿女，也许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一想，那个老人在他走的时候，他可能也想起一句话，就好像一个诗人说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悄悄的他离世了，正如他当年悄悄的来。可是当年他真的是悄悄的来吗？当年他思想他的出生的时候，他的出生，他的爸爸妈妈生养他的时候，是他悄悄的来吗？他的出生是那样子的偶然吗？我可以告诉你们，也许在人看来，你我的出生会是偶然，会是个意外，会是我们爸爸妈妈当初没想好的。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在神的眼里，那是在他的旨意当中，在他的计划当中，你的出生绝对不是偶然，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你的出生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你是被造的，有一位造物主造了你，你绝对不是偶然。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年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造的。今天经文26节这么说的，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看见了吗？神是有计划造的。当神造的时候，他是开了一个会，开了会讨论我们要造人。然后开始第二节的经文，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女都是神造的。神想好了一个计划，然后神就行动了，神就造男造女。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造好了，神计划了，神行动了，神赐福给人，造好了，神就对人说，告诉他们，他赐福他们，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我们看整个这幅图画，人不是无缘无故，不是偶然的，神是这样子。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或者第一次参加主的崇拜，你还不是个基督徒，可能这个时候你马上就问一个问题，神造人，不是可以说人造了什么，神哪里有神，哪里可以知道有神。所以我必须要把今天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一路要回到第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就是整本圣经新约旧约的圣经的第一句话，这么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哇，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宣告，这不是跟你来讨论的，这不是一个哲学。圣经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像我今天站在这里，我跟大家说，我就是我，我是徐礼章。你只有两个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即使你不相信，也不改变我是我，也不改变我是徐礼章。在座的有没有大家都知道我叫徐牧师，可能有没有谁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我三个字叫徐礼章，有没有谁以前不知道我中文名字叫徐礼章的，我有礼物送给你，谁以前不知道我的三个字叫徐礼章的，一个还有吗？你可以举一下，现在你相信我吗？我待会有以色列送来的糖果送给你。你知道吗，神在开篇说的这句话是个宣告，神起初神创造了天地，这个是我们整本圣经信仰的基础。如果你相信这句话，如果你相信有一位神创造天地，你就凭着你的信心可以把下面的经文全部可以读下去，下面的经文会让你更加的相信神，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大。如果你不相信这句话，那么就像圣经上说的，你就是一个愚昧的人，认为任何话，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的英文说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我这一次也特别的，我去放了一下希伯来文，因为旧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在两三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离现在两三千年之前，圣神通过摩西把第一句话写下来，那是个希伯来文。我尽管希伯来文都忘记，但是这句话我也努力的把它读出来，听听神当初通过人讲的这句话是怎么说的。他叫 Balash Bala Elohim et Hashimayin Ve'et Ha'arest， 这是希伯来文，这是神通过人讲的那一句话，这是一个宣告。我们要拼，所以我们今天就凭着信心，我们来一起学习。从第一句话，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到我们刚刚说神开始造人，神开始造人是在第六天，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跟大家一幅简单的图画来告诉大家。第一天神造，神都说神是说有就有。第一天神光创造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是在宇宙当中，在整个宇宙当中就有了光。第二天他那里面都有水，在水当中他把分开，就有了空气，就在中间就有了天。第三天慢慢在地上的水聚集起来，就成了海，露出来的陆地就有肉，陆地就有了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这么简单。然后因着有宇宙当中有光，所以神在 宇宙当中设施了有太阳，有月亮，还有其他的星宿，这是因着第一天造，第四天就跟着他，第五天就因着有空气、有地、有海、有空气、有天空，神就创造了飞鸟与鱼类。第六天因着有地，神在地上就有了各种活物、昆虫、动物， 更加的在最后的时候，神创造了人。人，你会不会有时候会想，神先造了第一天光暗，第二天空气，第三天有陆地海洋，第四天有太阳月亮，第五天有飞鸟鱼，第六天然后看见动物，然后神拍拍脑袋说，哎呀，这个很好，但是好像还缺了什么东西，那我就再什么呢，我就造个跟有点不一样，造个人吧。所以他就造个人，就像我们有时候就事情就这么干。 No， 不是的，前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天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人造的。现在所有的科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天文学家，当我们的科学不断在发展的时候，研究发展，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好像是完美的，能够适合我们人的生存，完美的供应人的生存，完美的能够让人触发人们人类去思考去探索，让我们人类不断的往前走。所以神造一切就是为了他造人，神造这宇宙所有的一切，你所看见的天空陆地这里边上的一切都是为了造人。你话就是也怎么说，就是为了造你和我。所以你和我出生不是偶然，你和我出生神是有目的。当神造你和我的时候，神预备了所有的东西，神早就制定了一个计划的蓝图。所以永远记住，生你我生命的中心不是在你我，你我生命的中心还有一位救世主。当我们在地上忙碌，看到我们忙忙碌碌的时候，今天期待你抬头想想那位造物主，是他造了你，你是被造的。当你在想想你的计划、你的目标的时候，你也想想，是不是在他造你的计划当中，他造你的使命当中。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神，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短暂，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如果有了神，他更加有计划、有目的，让我们才有存在的人生的意义。我们就有使命，神在我们身上有目的，更加有使命。然后我们再来回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26节是这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刚刚讲，当神造完一切万事，神说都是好的时候，神最后一件事就是开始造人。神造人的时候，神说，神是可以说话的，神是可以沟通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神说话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神说话的时候是我们。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我们就是指三位一体的神。神在他的，神并不孤单，神不需要造人，神造人只是因着他的爱造我们。所以神刚开始他开了个会议，圣父圣子圣灵开的会议，他在那会议当中就讨论我们下面该造人了。然后他下面，神以前都是说有就有，现在神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蓝图，鼻子长在哪里，鼻子有几个，耳朵有几个，神都是有计划有目的。我相信我们里面圣父圣子圣灵，其中有一位圣父圣灵可能好像看不见，但是圣子耶稣，我们尽管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知道耶稣他来到我们世上，他就是道成肉身，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所以神说他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形象指的内在的性情，指的内在的意志感受，要跟神一样。样式大多是指的是物体上面的，好像耶稣的样子。所以我们当时耶稣在自由拥有，在之前，今天我们长老祷告说自由拥有的神，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神照着耶稣的形象来造人， 不但造人，而且还管，让他来管理，他有一个目的。神造的人他是有个目的，神造人是有一个方向，我造你干什么，你养儿，养儿是干什么，神造人是有他的目的，更加赐给他的使命，他让我们管理，你看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海陆空三军，好像我们是海陆空三，人是海陆空三军的统帅。我在有的时候在想象当初在天上圣父圣子圣灵开这个会的时候，我更加想到了在启示录当中的生命册。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我，在他们那个开会的时候，他边上应该有个生命册，那个生命册里面你我的名字就已经在里面。神还没有造你我以前，你我就已经在他的名单当中，就在他的计划当中，就在他的使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知道你的位分了吗？你现在知道你是如此的宝贝吗？在神的眼里面，你的出生不是偶然，你在神里面是他宝贝的儿女。我们看下面经文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有计划，神就行动了。他的造人，这个造人的意思当中，在原文当中有一种陶匠的意思，就像你好像陶匠做一个陶制品一样，在一点一点一点点的去刻画。我们知道神造人后面专门有一章就讲到神是用泥土造人，造人以后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神很多别的东西都是说有就有，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有图纸有蓝图一点，所以你我都是他的美妙的施工，都是他的杰作，照着他的形象，你我的身上都有神的形象，你我的身上都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你我身上都是宝贝。后面一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神有计划，当神有行动，造好了男女亚当夏娃在他面前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的唯一的一个心愿，神造人唯一的心愿就是什么？就是赐福给他们。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宝贝，神定义要赐福给我们。你知不知道你在神的福分当中呢？你知不知道你时时刻刻都在神的爱当中呢？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说又对他们说，你说神一开始就对造好人，他就对人说话了，人居然听得懂，人居然听得懂。所以你知道吗，语言根本也是神创造的，我们的人跟神是有关系的。当神造了人以后，神不是把我们撇下不管了，神还跟我们有关系，神还跟我们有联系。如果在这个世上有一个人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耶稣，他就跟神隔绝了。但是你我今天会听得见神说话，因为神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神是可以对人说话，人是可以听得见神说话，人跟神是可以有联系的。神赐给我们，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神是一个有关系的神。然后他下面讲到生养众多，神给了我们几个赐福，他就说你要生养众多。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那句同性恋，同性恋是没办法生养的，神如何祝福他们？一定是不被神祝福的。遍满地面，当初造了两个人，神说要遍满地面，神当初造那么大地，造那么美好的大地，目的就是等待着人，两个人开始，一个人开始，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神造任何的东西都有计划，造任何的东西都是为了最后造那个人。神更加说，你要治理这地。神治理这地，就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目的。神都赐给我们一份神圣的工作，这份工作就是治养，就是治理这地。我们特别来看今天浩浩的经文，是二章十二十一节，说这个是特别神刚刚在造了亚当以后，神就说了这句话，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伊甸园就是天父的花园，今天的回应诗歌就是天父的花园，那是美的无比的一个地方。神祝福人，造了人以后，造了亚当以后，就把他放在一个伊甸园的花园当中，就定义要祝福他。但是神也跟他说，你要修理看守，你要管理。神给你要，但神已经完全祝福你，这个管理跟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那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后来犯了罪，神说你要汗流浃背。所以当初的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神赐给我们。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神造了人以后，人的使命是什么？不是你自己想的，是神告诉你的。你身上的使命是什么？不是你想的，是要神告诉你的。神造完人以后，一章三十一节，神这么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看见他完完全全这个世界，他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完美的。但是我们知道人出了问题，人把事情搞砸了。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因着他背逆神，他偷吃了那个禁果，他犯了罪。因着这个罪，神耶和华神在三章二十三节，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三十四节说，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你知道这个世上不认识神的人就在这光景当中，他不在伊甸园里，不在天父的花园里面，他就被赶出去了。神跟人完完全全隔离了，这个是一件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不但是隔离，更加的在这中间有个最大的一件事情，当他把赶出去以后，死亡就临到了。你我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就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悲剧。本来这故事是不是完了呢？没有完。我告诉你，因为我们是神宝贝的儿女，神知道我们把事情搞砸了，但是神定义要拯救我们，所以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甚至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重回伊甸园，重回天父的花园，重新与父神和好，重新与父神能够交流，重新能够享受父神的爱当中。这个故事并没有完。所以下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人生最大的悲剧而是没有目的，就是你不认识神。死亡只是暂时的，神可以赐你永生，信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神就赐给你永生。如果你知道永生的神这个目的，死亡根本就不是一个悲剧。所以说，当神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一个使命的人生，为人生的目的而活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否则就只是生存。没有人生目的的活在世上，只是生存，只是行尸走肉。今天的死亡跟将来的死亡没有任何的区别。还是那句话，只有当你仰望神，你知道有一位神，知道你的出生不是偶然，知道你的出生神在你身上有目的，知道你的出生神在看你此时此刻任何的时候，神都在看的时候，你跟神相连的时候，你的人生才是有盼望，你的人生才是有目的，而你必须要活在神赐给你的人生的使命当中。 神赐给你的人生使命是神告诉你的，这个使命不是你所想的，你的计划目标要在人生的使命当中才有意思。有没有例子？最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人生就是个使命的人生，他来到世界上，他非常清楚他在世上的目的，他今天去那里，明天去那里，这都是计划小目标。他知道他要来到世上，神跟他说，他少一岁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以我父的家赐为业。他长大以后，他的唯一的目标就在十字架，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人类的救恩，这就是他的人生的目的。而那我们呢，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我们的人生一定要是神赐给我的。当耶稣离开这世上的时候，神耶稣赐给我们人生的目的。耶稣说，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你我的人生目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的人生目的。人生目的，你的所有的目标，所有的计划，要在这人生目的当中，你才会有意义，才会有价值，将来那一天神才会看重。人生的使命，人生的目的一定是从神而来。神说，所以你们要去，要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叫做我的门徒？就是做耶稣基督，耶稣的门徒。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传给他们。我们的人生使命，你我的人生使命，就是与人分享耶稣。为什么要分享耶稣？就是你我没有死亡，你我因着耶稣基督有永生。你我与人分享耶稣基督，因着他的使命，他告诉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着你跟进这个使命，因着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也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也得永生。你要知道，在你身边的朋友，在你的家人，如果他生了癌症，生了疾病，生了什么病，而你身上有一个妙方可以治他这个病，你不告诉他，那是个大大的罪。在你的身边那么多的人，你知道他们在走向灭亡，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他们不认识神，对他们来说就是灭亡就没有了。可是你手里面有一个秘方，就是耶稣基督，你与他们分享，这就是你的使命，这就是你人生的目的，这就是你人生的使命。这个使命不是你想的，是耶稣神耶稣给你的，颁布给你的使命。为什么我们要遵守？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他是那位造物主。你要知道，在你的身边有的人，只有你可以向他传福音。有的人神特意的安排，就是因着你才能跟他传福音，别的人是传不了给他的，别的人不认识的。想想看，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需要耶稣的福音啊？需要你去跟他分享耶稣的福音。所以我们在开始回想刚刚我们开始起头的说，当你思想2020年的计划，2020年的目标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把它放在你的人生目的、人生使命当中？就是分享耶稣的使命当中。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你会不会知道这是神所赐给你的使命？你是必须要跟你神的儿女是一定会跟从的，因为这是神赐给你的使命。为了我们完成神赐给我们这使命，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放弃你原有的机会，你要完全接受神给你的安排。你也不能将神的使命附加在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上，你也需要向神，我们的创造者，来放弃你我的权利、期待、梦想、计划和抱负。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最重要，因为这句话是这样的，最重要的知道刚刚已经讲过了。耶稣讲在路加福音23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旨意，只要成就你的旨意。意思，耶稣对神这么说， 我们对耶稣也要这样说，你的计划目标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当我们求神祝福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要说神啊，我们不要这么说，神啊，求你祝福我们手，我手上的工，而是要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做你赐福的事。不要说神啊，求你祝福我手上的工，而是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做你赐福的事工。什么是神赐福的事工？就是神的使命，分享耶稣。你的使命，你我的使命就是分享耶稣，你有的目标计划就是在这使命当中。我不知道你曾经是不是有没有过，你有没有过带领人信主过，你有没有带领人跟他一起做一个决志祷告过？也许你说没有，你说我不会，有没有经历过？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有40天的祷告灵修，在这40天祷告灵修当中，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在一起分享，你知道吗？伊甸园、天父的花园、教会就是成长中的伊甸园，成长中的天父的花园，这是神在地上设立的。我们不完美，可是我们有目标，也是基督的身体是通过我们在这个地方成就一个天父的花园，我们是一家人。祷告灵修开始，我们一起在里面，一起互相分享，一起互相学习，一起重新制定你的计划，一起重新制定你的目标，一定是在神的、人的、神的赐给我们的使命当中。还有今天晚上如果你回家的时候，我也有个建议，你回家去开会跟你的家人，就像神造人的时候一样，关键邀请神在这中间跟你一起来开会，然后你才知道你的计划、你的目标在神的颁布的使命当中、赐福的一个计划当中、赐福的侍奉当中，你才会有个蒙福的人生。其实今天回到今天刚刚开始那个夺取老人那句话，那句话是一句很美的话，我与昨晚去世走失心如止水。其实我在网上一查，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与今早重生来时心怀暖阳。你我都是重生的人，你我心里面都有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的这个重生的生命，你我跟神相连，神对你说话，你也跟神倾诉，你的人生不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人生，你的人生是一个有方向的人生，你的人生是一个有人生、有使命的人生。所以当我们说悄悄的我走了，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走，正如我悄悄的来，就是我们在创世以前，我们出生的那个时候，中间的那段时间，就是我们聆听神的使命，我们完成他的使命的时候，这是一个使命。2020年是一个计划，是个目标，在这使命当中，你我一起同行，同走天路，耶稣更加与我们一起同行，同走天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2020年第一个主日，你赐下你的话语，你告诉我们，我们的出生不是偶然，你告诉我们，我们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已经把我们的名字记下在你的生命册上，你造我们有计划、有蓝图、有命令，我们是你宝贝的儿女，我们今天听见你的命令，我们知道你赐下我们的使命，人生就是分享耶稣你的独生爱子。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2020年的计划和目标当中，所有的计划和目标是在你颁下的这使命人生分享耶稣当中，如此 你会喜悦我们的人生。如此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更加蒙你的喜悦，蒙你的赞许。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